Don China Special Disciple Training 30 Minutes in Mandarin Program Number
9
学习基督的榜样, 以生命造就生命。
中国晨曦特备节目, 门徒训练讲座。
弟兄姊妹平安, 我是叶明道, 欢迎你收听今天我们中国晨曦为你准备的特备节目, 门徒训练讲座。 这个讲座一共是12课, 由苏牧师为你主讲的。
今天已经是第9讲了，第9讲了。今天的讲题是门徒与钱财。好，我把时间交给苏牧师了。各位弟兄姐妹好，有人称这个社会是个拜金主义的社会。其实，当我们留意的翻开人类的历史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种的现象不光是现代的人才有的，其实自古以来这个已经是个老问题。一直以来，人对钱财的看法怎么样呢？ 我们从一些的话当中你可以看见，有人说啊，有钱万事足，有钱什么都通，什么都是钱，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个字是成了今天无数人的写照。我们今天也看看我们的中国，以前我们都看不见那么多的问题呢，现在当这个开放越来越开放了以后，人越来越开始以钱财作为他们人生的目的了以后， 我们看见人的问题就越来越多，婚姻越来越多问题，人际的关系越来越多问题，谋杀案、罪案越来越多。各位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就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这个事情就是什么呢？就是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因为钱财的缘故，把自己陷入在更加愁苦的当中。我在这个地方特别是想到提摩太前书第6章9-2节的圣经。 那2节的圣经说，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呢，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开了正道，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了。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贪财 有很多的问题，什么是贪财呢？有人说贪财就是想占取一些他不应该得着的，这个是贪财的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应该付出的他却不肯付出。那各位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有想过，什么是我们不应该得的，我们去得呢？什么是我们应该付出的，我们没有付呢？那等一下我们就详细来讲到。那这个地方告诉我们， 贪财有三方面的问题，就是贪财叫人与神的关系破裂。我相信各位都明白，在中国最困苦的时候，我们看见人越是困苦，越是贫穷，人爱主的心就越好，人追求主的态度就越好。但在最近的几年呢，我心里面是非常难过的，就是认识一些本来是非常热心侍奉主的人， 自从他们做了个体户，发了财了以后，我们就看见他们无影无踪，不光在侍奉的岗位的上面已经不见了他们的影踪，甚至有时候啊，连去聚会、去敬拜，连最基本的灵修、亲近神的机会也没有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也是看得见，一个人呢，不可以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钱财的意思。当一个人呢， 钱财已经成为他的主，成为他追求的对象的时候，很肯定的，这个人不可能专心专意的跟从神。各位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我们就为了钱财失去了神，为了钱财我们就放弃了我们最重要的东西。等一下我们就来到看看为什么这个是很愚笨的呢。另外方面，贪财也是叫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破裂。提摩太前书 第6章9-2节告诉我们，贪财能够叫人沉在败坏灭亡当中。雅各书第4章1-3节也说到，一切的征战也是从人的贪欲而来的。有一个的人说到，古今社会当中啊， 最少三分之二以上的打斗、社会的罪案、命案等等，人际关系的破裂、控告与纠纷都是因为钱财而起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有留意到每一天的新闻呢？你看看那些新闻的犯罪的案件在法院里面审问的，有多少是跟这个钱财有关的？我相信你们都同意，要是不是钱财的问题，不是贪财的问题的时候，今天那个法院很少案件要处理，是不是？另外方面，要是今天没有那个因为贪财而产生的问题的时候，我相信今天的公安没有那么多事情要做的。很好，可惜这是因为人的贪财，你知道人与人的关系破裂了。最近我在那个郑州上了一部的计程车，我在计程车的时候就问到那个人呢，他一个月的收入大概多少，他说一个月大概是可以赚2000多块吧。我说啊，现在生活好多，你应当是很安定很开心。结果他说钱是赚多了，但却是并没有以前那么快乐。我就觉得奇怪，问他为什么。原来他的妻子最近想到要离开了他，我就问他为什么呢。原来他的妻子也是去到一个公司的地方打工，就认识那个老板，那个老板给他每个月的薪水也是非常的高。因为这个缘故，他跟他之间呢就越来越好了，他们之间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关系。结果这个先生啊就觉得很不能够接受，有时候回到家中就吵起来。他们的家什么都已经有了，彩色的电视啊、录像机啊等等，而且有了空调了，什么都已经有了，以前没有的现在都已经有了。但问题他们之间这是每一天都睡不着，常常吵架。后来他们干脆说已经分居了。我听见他那个事情非常的难过，我就告诉他说，其实一般的人以为有了钱就能够快乐一点，实际上今天的生活在告诉我们，钱越多人的愁苦也是越多。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不是有这种的经历呢？那另外方面，贪财也是叫人与自己的关系破裂。圣经说他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美国最富有的一个财主都有同样的感受。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洛克菲勒，他讲了，我已经赚了不知多少个百万的财富，但是他没有带给我任何的喜乐。另外一个也是非常有钱的一个人啊，他是个铁路大王，他也是讲到要保管2亿美元的财富，实在是远远超过一个人的脑子所能够负荷的，他足以可以杀死任何一个人，在其中是毫无喜乐的。另外一个的富豪啊，他在过世的时候也留下了5000万的那个财富，他却是死于那个消化不良跟那个忧虑太多。临死的时候他说，我是世上最可怜的人。另外一个人也是个百万富翁，他说百万富翁是少有少荣的，他说钱财把人的欢笑掳去，却是将那个焦虑烦恼带给他们。我有一位的朋友啊，他年不过是40左右，他已经拥有60多个单位的一个房子，另外方面呢他还有几块的地，已经有11间的公司已经开了，他是有建筑的公司，还有卖一个电风扇的公司等等。结果有一次他因为胃出血住院，我在探他的时候他说，实在没有办法，人在江湖啊，身不由己，你看见我们那么多的事情要管理啊，还有股票的市场，没有一天是好过的，我连坐下来吃饭的机会也是很少。其实这都是他自己招来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讲了一句话，他说人若赚的全世界赔上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来换取生命呢？那到底怎么样才可以帮助我们对这个钱财有正确的观念呢？我今天就盼望从圣经的当中，让我们从心底的里面跟着神的话来的去行，对钱财有正确的钱财观。有人讲到钱财是最不好的主人，但却是最好的用人。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盼望我们都能够真真正正成为钱财的主人，不是钱财成为我们的主人，否则我们这一生都不会好过的。首先我们必须要留意，人是钱财的管家而不是主人，那真正的主人是神。以人在这个世上只有借用权而没有拥有权的，总有一天 这一切的财富都要离开我们，不然的话就是我们要离开他们。路加福音12:16-21所记载，为到那个积极积赚财宝无数的财主，他这样说：我今夜要你的灵魂呢、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的面前却不富足的，也要这样。要是我们认识清楚，我们自己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神的，我们自己只不过是一个管家的话，我们必须要留意主人吩咐我们怎么样去管理运用他的钱财，又忠心地跟着他的原则努力去管理善用他的钱财。第二方面，我们必须要认定真正丰盛的生命绝对不是钱财可以带给我们的。有人说了一句话，神一切的丰盛都不是用钱可以买得到的。在我们的经历的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钱可以买一个很舒适的床，但是却不能够买甜美的睡眠。钱可以买金修百味，但却不能够买美好的胃口。钱可以买各类书刊杂志，但却不能够买聪明头脑。钱可以买各国化妆品，但却不能够买真正的美容。钱可以买洋楼别墅豪华住宅，但却不能够买一个温暖的家。钱可以买药房所有的药物，但却不能够买健康。钱可以买养狗，可以买一个很好的房子，有重重的那个杠门，各种的保安的措施，但却不能够买安全感。钱可以买娱乐的机会，但却不能够真正带给我们快乐。钱可以买发泄情欲的机会，但却不能够买真正的爱情。是因为这个缘故，千万富豪石油大王啊，洛克菲勒，他这样说：世上最可怜的人呢、就是那些除了钱以外什么都没有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盼望我们不是这样的一个人。我们必须要认定真正丰盛的人生跟钱的多与少不一定是有关系的。第二方面，就是我们必须要认定钱本身不是恶的，它主要是在乎人怎么样去用它。在旧约的时代，物质的丰富往往是神赐福的表示，好像约伯啊、亚伯拉罕等等都是非常富有的一人，但很明显他们的富有是神祝福的结果。为什么耶稣却是多次的提到富足的人有祸呢？主要不是因为他们富足，乃是因为他们错误的用神给他们的富足，他们用的不正当，以致到被神来的批评。我们现在就来的看看刚才我所讲到的贪财是包括两方面。第一，就是不应该得的，他想要去得着。那什么是不应该得的呢？有些不合圣经的教训得财的方法，我们必须要留意，这是神所禁止的。第一个是偷，诗篇37:21，恶人借贷而不偿还，义人却恩待人并且施舍。以弗所书4:28也是告诉我们，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努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以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可以做偷的人。第二，不可以压榨欺骗，亚摩斯书8:5，先知在那个地方责备那些卖出是用小声斗，但是收入呢、收银呢，却是用大声子、用诡诈的天平来的欺骗人的人。他说神会永远不忘记他们所做的，也必要报应他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留意，我们的神是不容许我们欺诈来的欺骗的。第三，神也不容许我们去赌博。以赛亚书65:11所提到的时运、天命等等，都是含有一些迷信命运的因素，而且是碰碰运气去发财的成分存在，这都是神所不喜悦的。那今天到处都有赌博，甚至很可惜的就是，甚至在我们的国家的当中，现在赌博的已经好像是合法化，在深圳啊等等都已经开始了，有一些的马场是公开的给人去赌博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必须要留意，这是神所不容许、神所不喜悦的。那第二的大方面呢，就是除了上面不合圣经得财的方法以外呢，也是有一些不合法的赚钱的方法，也是神不容许我们的。 圣经教训门徒要为主的缘故遵行人间的一切法度，要顺服掌权的。罗马书十三章第一节也是告诉我们，政府是神所命定的，因为这个缘故，神要我们做一个守法的公民。在赚钱的上面，有些明显是不合法的，好像走私啊、漏税啊、门税啊、贩卖政府禁止贩卖的物刊啊、这个、非法打工啊等等，那这一切的东西都是不合法的，是神所不喜悦的，我们必须要留意。那还有一些是不合圣经原则的赚钱的方法，就是在我们的先后次序优先序颠倒了，因为这个缘故就违背了他的真道。那有一些不合圣经原则的得财的方法，第一方面就是因为赚钱而忽略了灵命的需要与侍奉的机会。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见现在很多的人就是为了赚钱的缘故什么都不管呢，就是为了钱。其实我们也看见是很可怜，到处我们看见大城市的当中和上海、广州都是很多的盲流从各地去到那个地方，我们看见他们的情形整天就是为了要钱，但其实他们不光是赚不到，而且是影响了他们的身体，也影响他们的灵魂啊，各方面的健康，这是非常可惜的。第二方面呢，因为赚钱呢忽略了家庭妻儿的需要，那这个也是神所不容许的。我们必须要留意关系比钱财更重要，所以除非逼不得已，否则我们尽量不要忽略了我们对这个家的关系，不要分开，以分开的结果就是令到我们给撒旦存在一个机会。好像那个计程车的司机啊，为什么他赚钱赚多了以后反而要离婚呢？这因为钱的缘故，结果他们呢就忽略了两个人的建立，以致到第三者有虚可乘，就进入到他们的婚姻的当中，破坏了他们。另外方面，我们也需要留意要赚钱而忽略了健康的需要，那这些也是神所不愿意见到的现象。要是有一门的工作令到我们的身体越来越差，甚至是连生命都有问题的话呢，我觉得也是不值得我们为到短暂的那个钱财而忽略了我们永恒的那些东西。那积极的方面呢，圣经也是告诉我们有些神容许的赚钱的方法，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我们的考虑的。那这些应该可以说神容许我们赚钱的方法包括了什么呢？工作得工价呢，那这是其中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非投机性的投资得到利息呢，那这个也是的。那第三的方面包括的礼物啊、遗产呢，那神也是容许这些来的给我们。那第四的方面就是一些合理的赔偿，要是有些人损坏了我们借给他的东西，他赔给我们。另外方面，我们买了保险，那后来得着这个保金，那这个也是我们可以来的得到的。圣经是不是说门徒不可以富有呢？绝对不是。圣经是告诉我们一切的丰富都是从神而来的，神也乐意见到我们富足，但是我们要留意，除非我们赚钱的态度是合乎神的心意，否则我们赚的多也不一定能够享受。箴言十章二十二节告诉我们，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真正的富足乃是在主里面的富足，才能够叫人真正享受人生的。另外方面呢，有一个的信徒啊，有一个主的仆人，他的名字叫卫斯理·约翰，他也是讲了一句话，我觉得是非常好的。门徒今天在这个世界上，特别在这个物质越来越丰富的时代，他告诉我们门徒应该怎么样呢？他说尽所能去赚钱，尽了干什么呢？跟着下来尽所能去省钱，那省了干什么呢？第三，并尽所能去奉献，奉献给一些有需要的人，奉献给神的国度，让神的国度能够更有效的拓展出去。那这是我们今天在赚钱的时候一个原则。那跟着下来呢，我们又来到回到提摩太前书第六章九十两节，贪财的第二方面就是应该用的不去用，应该出的不去出，这个也是贪财的。那到底怎么样去应该做的呢？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一些的事情是我们必须要留意的。我们必须要留意，既然我们是神的一个钱财上的管家，到底神希望我们怎么样去管理他托给我们管的钱呢？首先我们需要各位来留意的，这是奉献，我们对神的奉献。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中国是非常的贫穷， 但其实奉献是我们经历神赐给我们丰富的其中一个原则。我们越是能够奉献，我们就越是能够经历到他的丰富。在过去，我见到无数的弟兄姐妹，每一个只是50块人民币、100块人民币，那最近只是120块人民币。但是当他们真是愿意把他们有的奉献出来，那就给到一些教会能够发展，能够以致更多的一个东西能够印出来给一些的弟兄姐妹看，有一些的圣经能够送给一些的朋友。我发现神也源源不绝的供应给他们各方面的需要。保罗在使徒行传17章24到25节，他告诉我们，奉献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一个了解。这个了解是什么呢？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既是如此，那么神为什么要我们奉献呢？明显不是为了他自己，乃是为了我们的缘故。第一是为了我们自己本身能够积财在天，我们将来去到神那里变成不会是一个穷光蛋。第二方面也是为了那些接受我们奉献的人。我在我们的教会的当中有一个的规矩，这个规矩是什么呢？这个规矩是说，有的人把我们有余的拿出来奉献，没有的人就从这个口袋里面拿他们所需要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原则，圣经的原则也是这样子，没有的我们就拿，有的我们就拿出来。因为这个缘故，就叫弟兄姐妹之间能够更加的平均。神不是叫我们贫穷，乃是均贫，叫我们有余能够补足其他人的不足，以至到有一天他们的有余也能够补我们的不足。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的奉献，能够叫奉献的人经常有机会操练爱心，用爱心来的建立我们自己。第二，奉献能够叫非信徒不用花钱能够得着福音的好处。第三，奉献能够叫奉献者避免贪爱世界，把人生的目的转移到短暂的、会过去的、会朽坏的物质的上面，而且将来也能够积财在天。第四，奉献能够叫传福音的人呢，毫无后顾之忧，来得去拯救灵魂，来得照顾人灵命的需要。第五，奉献能够叫福音机构更有效地出版更多的属灵的书刊，来得传福音，来得造就信徒。第六，奉献也能够叫教会更有能力地对信徒与非信徒做全面的照顾。那到底奉献多少呢？圣经的里面呢，我们看见在旧约的时代有3个的十一。那第一个的十一呢，按照利未记27章30到33节所说的，是犹太人常常讲到的第一个十一，把他们收入的1/10拿出来。那第二段经文呢，就是申命记12章5到6节，我们说那个是奠捐，第一个就是利未捐啊，就是给利未人的。那第二个呢，就是奠捐，就是他们去圣殿献祭的时候所捐献的，就是他们余下来的另外十一，也是9%啊，来的捐出来，来的去奉献。那第三个呢，就是每3年做一次的，申命记14章28到29节，我们叫它是慈惠捐和是爱心捐，特别是照顾到那些无份无业的利未人和城里面寄居的孤儿寡妇来的做出来的，也知道他们可以靠着我们的奉献也能够穿得暖吃得饱。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当然我们要留意的，就是犹太人的奉献呢，占了他们总收入的21.7%，但是因为那个时间他们不需要纳税，所以他们的情形跟我们现在稍微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那么我们今天到底要奉献多少呢？有个的原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甘心乐意的心。因为甘心乐意，这个是神所悦纳的。那最重要不是多少的问题，我绝对的相信，要是我们今天连吃都不够，神绝对不会叫我们都是要给出来的。我绝对的相信，我们就把我们的需要告诉神。一个真正的教会的生活，就是能够互相来的弥补个人的不足的。另外方面，我们看见新约的那个奉献， 是远远超过十一的，他们是全所奉献，把他们所需要的全部都拿出来，也知道个人就从奉献的人那个东西的当中各取所需啊，每一个人都能得着他们的满足。当然今天在我们的社会的当中是比较难实行，但是那个却是最美的一个奉献，就是每一个的人都把他们的东西拿出来，以知道没有的就从我们的有余的当中得到满足。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注重的不是我们奉献的钱，乃是我们的心。神乐于叫我们把身体全人的献上当作活祭，又要求我们在奉献之前先把自己来的献上，然后献上这个财宝。我记得有人讲到，就说有三种不同奉献的人呢、啊。第一种的人呢，就是好像伙食般的。什么是伙食般呢？就是当你讲到那个需要的时候，你敲一敲，它就有一些的火花出来，但是少得可怜了。那第二种的奉献呢，是海绵般的，就是你要急它，你越是用力急它，它就越多；你越是不急，它就不出。你要把那个需要告诉他，告诉他越多，你要求的越多，他就奉献的越多。那第三种的奉献呢，是蜂巢般的，就是不需要急，自动的流出来，而且流出来都是甜甜蜜蜜的。神要求我们有的态度就是第三种的态度。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认定啊，奉献是操练我们品格、爱心、属天的人生观、对人灵魂负担、拓展神国度的心智这个机会来的。我们必须要首先献上自己，平衡的照顾了各方面的需要。亲爱的弟兄姐妹，那除了奉献以外呢，第二方面呢，就是向政府的纳税，这个也是我们必须要留意的。神也是乐于见到我们对政府、对我们的那个国家能够尽上我们做公民的责任。逃税是一个罪，也是神所不喜悦的。当然要是今天我们连那个最基本的都不够的时候呢，我现在国家也不会向我们那个收这个税的。另外方面呢，第三，这是我们向我们亲属应当尽的责任。提摩太前书五章八节，人若不看顾亲属，这是违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有责任来的照顾我们家人的需要。那第四的方面，我们除了那个照顾家人的需要呢，也是对饥民跟更需要的肢体来的照顾他们。要是我们能够做这个的时候，我绝对的相信神会在各方面来的厚厚的赐给我们。我都鼓励弟兄姐妹，甚至是沿海城市的弟兄姐妹，虽然你们赚钱的机会多了，我鼓励各位尽量来的减少到馆子吃饭，尽量来的做一个简朴的生活，不需要的东西不要买太多。另外方面，学习来享受大自然，学习享受，但是不要拥有它，也不要在我们的家中囤积太多的东西。唯有这样子啊，我们在地上人看来好像是贫穷，其实我们将来在天上一定是充满着富足，是一个富足的人。愿神祝福各位能够过一个更加丰盛的人生，享受丰盛的人生，而不需要依靠这个钱财的。
谢谢苏牧师今天的讲解。如果你想得到他的讲章大纲的话，千万别客气，赶快来信索取。记住，来信要写清楚我们电台的通信地址，你写给我叶明道收就可以了。信里头你一定要说明你要的是中国晨曦的门徒训练资料。好，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